今天的正道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一章六到十一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六到十一节。礼拜四是上个礼拜四是升天日，我们今天就讲关于升天的一段经文。我来读上帝神圣的话语，《使徒行传》一章六节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：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：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：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门徒们在逾越节那天前后经历了很多的事情，我们看他们的经历，他们经历的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情，他们所盼望的基督，所仰望的以色列的王居然被钉了十字架。他们在极度的悲哀进入低谷之后，他们又看见了复活的主，让他们是又极其的喜乐。复活的耶稣用许多的凭据使门徒确信耶稣他已经复活了，在这四十天里头与他们来讲论神国的事。耶稣基督然后把他们的目光引向了圣灵，告诉他们上帝已经应许了圣灵要来，让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来受圣灵的洗。就这样，耶稣复活了有四十天了，他会一直的与门徒同在吗？下一步他要做什么呢？上帝对耶稣有什么计划呢？那么门徒们该怎么办呢？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耶稣升天时给地上的我们使命、安慰和盼望。我们今天讲就是讲耶稣升天，首先看耶稣升天时的吩咐，就是他说你们不要看这个日子，但是要做我的见证。第二点要讲升天时的安慰，他会提到圣灵，他会借着天使来讲耶稣会再来。耶稣升天时给我们地上的我们使命、安慰和盼望，这是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个时刻了。第六节说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这些就是这些门徒们，他们问耶稣说：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？他们能够与耶稣在一起是多么的快乐。那么怀疑的多马，他见了耶稣以后，他都称我的主、我的神。他们现在知道以色列的王就在这里，他们就问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？他们所盼望的终于可以实现了。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呢，是你把这个国恢复给以色列是在这个时候吗？是把国恢复给以色列就在这个时候吗？当时耶稣这个时代呢， 以色列已经亡国了。但是以色列人知道上帝对大卫有一个应许，就说大卫和你大卫后裔的国要存到永远，这个国是不会废去的。那么这个国是不是因为这个大卫的子孙已经复活了，以色列的王就在我们眼前，那么上帝所应许的这个大卫的永远的国是不是就在现在要给以色列，在以色列恢复起来的？是不是这个时候？第七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。对照其他的经文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日期不可以知道的，这个日期是指耶稣再来的日期。当门徒们在问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国，这个永远的国能够重建给以色列的时候，上帝回答的一个日期呢，是指上帝的国圆满的恢复的一个日期，就是耶稣再来的日期。稍稍有点不一样，但是上帝，耶稣说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就是你们在问的那个日子，其实就是我要再来的日子，而那个日子你是不可以知道的。当门徒们关心什么时候啊，什么时候的时候，他好像把一个禁止通行的一个路牌放在这条路上，这个问题你就不要再问了，这个事情你不要再知道了。这就是耶稣基督，他这一方面放了一个禁止通行的标志，同时呢又有一个大的箭头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。我们不能往这儿问，那么我们往哪里去呢？耶稣在第八节告诉我们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耶稣指出了一条道路，这条道路是从耶路撒冷一直往下走，一直要到地极的。这一路只有一件事情，做我的见证。这条路要走多长，从耶路撒冷要到地极啊，是几年、几十年、百年、千年，这个我不能告诉你，但是我告诉你的是，你要做我的见证。什么叫做做我的见证？我们经过圣经的学习，我们有一些印象，我们就专门从使徒行传来看这个做我的见证是什么意思。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展开的时候，他们就是使徒和信徒呢，他们见证这个耶稣就是基督，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，然后他们建立教会，然后他们处理教会的问题。他们不但是用口来传扬，而且他们是冒着生命死，历尽艰难不退缩，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耶稣基督，他们真的是看见他复活了。总体而言，他们这个传福音是一方面国度在传，另一方面这个搅扰、这个逼迫、这个骚乱就始终的随着他们。但是在困难重重，还有他们在都在监狱中这种捆锁当中，福音就是从耶路撒冷传到了犹大，传到了撒玛利亚，正在往罗马那儿传。耶稣的基督就照着他的吩咐，他们门徒们就照着这条路再往下走。从耶稣升天到耶稣再来，耶稣基督只提到了这一件事情，见证基督。而 我们就生活在升天到再来的这个时间段。这一段时间看到了上帝的吩咐是做我的见证，大家能再稍微想一想这件事情的重要性。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，这不知道要多长时间，他就说做我的见证，这个不是我有时间再做一做，我忙完了我的事情以后我再做一做，而是这一段时间要做的是这件事情。如果从升天到地极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很长的一条道路的话，这条道路广告牌写的就是做我的见证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把我们要所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列出来，看看我们在这条路上走着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在围绕着上帝的这个命令在做。我们可以根据上帝的这个命令调整我们的生活，因为这个事情太重要了。我们教养孩子，我们是向孩子们来做见证的，我们也是要把孩子培养成能够做见证的人的。我们尽可能的让孩子能够保持汉语，若上帝能够拣选他，让他能有机会向中国人传福音。我们给孩子们讲宣教士的故事，有意的培养他们要知道这一切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做见证。我们的高中生和大学的这个阶段是信仰的关键时期，是学习一些技能的时期，是为工作预备，但这个时期恰恰是潜心于信仰真正认识主的最关键的时期，预备自己来被主得着，火热能够为主传福音，留意传福音的资料方法，并且练习传福音。不是主次颠倒，把技能当成是最重要的，传福音是放在很后面的。其实你学这个技能也是应该为了传福音的，因为你觉得技能是要工作，而在工作的场所是以为主做见证，然后你工作，你有技能工作可以有收入，这个收入是用来奉献的，来为教会、为神学院、为宣教机构支持他们来做见证的。就像今天上午保罗华许的讲到一样，有些宣教士是他们要下到坑里头去，他们要冒死，但是他们需要有人用绳子来拉着他们，无论是下去的还是拉着的都很辛苦，但是在这一段时间耶稣基督再来之前，耶稣只提到了一件事情，为我做见证。我们就照着这个，我们来调整我们。有些人可能是微调，有些人可能是重大的调整。我们大家有好的传福音的资料的话，我希望大家能够互相的分享，彼此的帮助，因为这个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华语堂也订购一些福音的单张，大家可以放在车里， 在有机会的时候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这个不是顺便的，这是我们心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因为上帝的车轮已经转到了耶稣复活了，再转到了耶稣升天了，那么只有下一个事情，就是到了耶稣再来的时候。而这个期间我们要做的关键中心核心是什么？耶稣说，你要为我做见证。现在传福音的阻力很大，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当中的他们的传福音的阻力更大，但是就是在阻力当中我们才需要圣灵。他说圣灵会充满你们，得着能力。传福音的人他更能够经历到圣灵以及能力，因为这就是上帝的心意。我们除了用口来做见证以外，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主的福音。彼得生命的深刻的变化，他本身就在告诉我们，他真的看见了复活的耶稣。我们自己的生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复活了一样，我们就向人见证耶稣复活。我们在朋友、同学、同事为人处事当中，我们若能够真正的爱人如己，这就好像人家看见了耶稣一样，借着我们这个窗口镜子看到了耶稣一样。你在用自己的生活来证明耶稣已经复活了。我们反过来，如果我们在这条路上走着，从升天到耶稣再来，但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与主见证没有任何的关系，我们学习为自己，我们工作为自己，那么我们是否走错了路了？你不应该走在这条路上的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做，我们现在还来得及。我们看到不断的看到广告牌上写做我的见证，不断的我们在教会中，在圣经当中在告诉你们，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要来了，而耶稣的国要被完整的完全了。那个时候他的选民要全部的被收在他的国里了。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做见证。你是否你会调整你的生活与上帝的旨意一样，还是你要与上帝的旨意要走反方向呢？上帝给了如此重大的工作，同时他说要赐给圣灵，他用圣灵来赐给我们能力。我们看到使徒行传，他们为主作证是这样的艰难，他们明显是在属灵的征战当中。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骚乱？为什么要那样的逼迫他们？背后是人的自私，这个世界和撒旦的力量。我们靠着我们的膀臂、肉体、聪明与这样的世界征战的话，我们是必然失败的。上帝他赐给我们圣灵，圣灵会胜过死亡，胜过人内心深处的那个死亡。不论是撒旦、世界，还是人肉体邪情私欲，这个圣灵他会一一的去胜过。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。那传福音的人是蒙受圣灵、经历圣灵更多的人，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人。耶稣基督这样明确的告诉我们当做的使命，同时不告诉我们耶稣再来的时间。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们呢？马可福音13章这样说， 这样的话，仆人们会警醒、谨慎、祈祷，他会认真的把主分派的工作做好，随时准备迎接忽然来到的主人。这是上帝不告诉的目的。既然上帝的意思很明显，让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生活，那么我们每天所做的就要与上帝，为上帝做见证，要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，随时准备着主再来。那么马可福音十三章提到的要警醒谨慎，那么我们就要看自己和保守自己，看自己是不是在做这个随时要来的主人要我做的，是不是预备好了他主人来以后问你在做什么。如果我们明明知道主随时会来会问我做什么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做自己的事情的话，主会说你是又饿又懒的仆人。如果我们真的是保守我们的心，认真的预备，总是调整自己，要与上帝的国，特别是传福音有关系，那么当主人来到的时候，你已经在预备自己。主会说忠心良善的仆人。仆人们除了警醒祷告以外呢，既然主来的时候，除了警醒以外还要祷告，既然主来的时候会问到传福音的事，我们的祷告也要侧重在主要我们做的事情上。我们常常的为孩子们的救恩祷告，我们为不幸的家人祷告，为教会的成长祷告，为宣教士和宣教机构来代求，为本地传福音的工作祈求。我们可以为自己祈求，但是最重要最首先的仍然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这个是关于上帝的国，是关于有许多的人要来尊他的名，有许多的人愿意遵行他的旨意，是为主做见证的结果。这个是最重要的。然后你可以求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是我们最重要的，耶稣提到的唯一的一件事情。基督让我们关注这个使命和任务，不让我们关注探寻什么时候这个使命这个完成，这个对我们也是有启发的。他说你只要做，但什么时候这个事情做完成呢，你不要去问。我们常常遇到一些试炼和考验，我们知道这个试炼和考验是要教我们功课的。我们的重点是学习这个功课，而不是关心什么时候结束这个试炼和考验的。这个时候和日期，上帝常常是隐藏的，但是上帝要你做什么却是非常明显的。我们的责任呢，是去遵行他的明显的旨意，而不是不断的探究他的隐藏的旨意。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39问说，上帝要人尽的本分是什么？回答，上帝要人所尽的本分乃是顺服他显明的旨意。耶稣基督他在升天的时候，他说你不要这样，要这样。 那么基督就要升天了，他还要给门徒们安慰。第九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耶稣基督是在大家的注视当中被接升天，复活以后他就这样的升上去了，他坐在了上帝的右边。耶稣基督是回家了，他是从那里来，就好像我们地球派一个人到了月球一样，待了几天以后要回来。基督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我就是天上的粮，他降到地上，他成了人的样子，他要救着地上的人，他作为大祭司，他上了十字架，他死了，他又活了，他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撒旦，胜过了一切。他的使命，地上的使命完成了，上帝接他回去了，他来到地上受苦了，上帝给他极大的荣耀。如今上帝的儿子要凯旋回去了，因着他我们才能有回天家，他是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，上帝的右边，他这样的被升天了。他升天的时候，他也给我们安慰，他提醒圣灵会来的，他又借着天使升天的时候，又借着天使又告诉他们，我还会再来的，安慰他们。耶稣说圣灵必要降临，他是说圣灵来了以后给你们能力，但这之前耶稣多次提到圣灵的时候是说圣灵是保惠师，英文叫做 comforter， 中文翻译成保惠师，也可以翻译成安慰者。耶稣在说保惠师的时候，是在门徒们忧愁这样的背景之下来告诉他们，这个 comforter 安慰者会来的。耶稣的身体就要离开了，但是耶稣这个真理的灵要进到你们里面了。他的耶稣的身体的这种离开，其实是对门徒是有益的，因为耶稣好像从外在的与他们的同在，如今借着圣灵要内在的同在了，基督要在他里面活着了。不要难过，我虽然走了，但是我的灵要无时无刻的与你同在的。你们好些事情不太明白，但是他们对耶稣所做的那么多的事情总是搞不清楚，如今有了圣灵，真理的圣灵，你就能够明白了。你跟我在一起是与圣灵在一起是一样的，这种同在是更深的同在。耶稣安慰他们，耶稣还借着天使说我会再来。耶稣已经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告诉过他们，你们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我会给你们预备地方， 我去就会接你来，我在哪里你也要在哪里。门徒们啊，这是好事儿，我去给你们预备地方，我会来接你们的。就好像约瑟离开了雅各的这些儿子们，离开了雅各以及他的兄以及约瑟的兄弟。原来约瑟去埃及是给这些人预备地方去了，预备了粮食草场，后来约瑟就来接他们去埃及。不要难过，这是好事，我给你们预备地方。我们耶稣接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会复活，我们死的时候灵魂是立刻的可以与耶稣同在的，但是身体呢会在坟墓中躺着的，好像睡着了一样。耶稣基督他没有轻看我们的身体，而是要我们的身体复活。我们的灵魂还在耶稣那里，但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要使我们在坟墓里的身体复活，然后成为一个完整的人，然后被耶稣带到天上以后，是一个完整的你，要与基督同住了，不只是你的灵魂同住。你要去的地方，是你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心里没有想过的地方。但是这一切的美好都不如耶稣基督他的美好，因为他是那上帝，没有任何的一个被造物能够与创造主来相比。耶稣说，我会再来接你们，等一下。那么耶稣还说，天使还说，是同样的耶稣会再来的。十一节说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直接翻译的话就是被接升天的这位耶稣，就是这位耶稣，就你们看见的这个升天的这个耶稣，这位耶稣，同样的耶稣，他会再来。他们非常熟悉这位耶稣，他是这样的，有真理，没有谎言。你信他的话是没有错的，靠着他绝对没有任何的担心。他就是生命，你信他的话，你可以永远活着。就这样的一位耶稣，他是爱他们的耶稣，爱他们爱到死，他也在圣餐之前为他们洗脚，就是你们所认识的爱戴的这位耶稣，同样的他会再来的，他不会改变的。我们曾经的好朋友分别了多年，我们发现改变了，甚至是非常要好的，不同的经历，不同的环境，那样的无话不说，变了，两人的感情也没那么深了，爱也淡了。但是耶稣基督到现在已经升天2000年了，他对于心腹新娘的爱没有改变，他仍然守着那个约，他说我会再来的，是同样的我再来的。我怎样在十字架上爱你们，我再来的时候也以同样的爱来爱你。我不是今天爱多一点因为你表现得好一些，我明天爱你少一点因为你做错了事情。他没有转动的影子，他永不改变。我是自由拥有的，我不会改变。 如果他会改变的话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或者他有点什么变化，他就不爱我们了。我们即使到了天堂，过了3万年，如果他变了，他不再爱我们了，我们就要离开他了。但是我们与基督的婚姻永不改变，他不会把我们离婚，这是永远的一个约定，婚约。他是头和身体，他永远不分开，他甚至比我们要爱他，他更爱我们，就像孩子对父母的爱远远不如父母对孩子的爱。同样的，耶稣，守约的耶稣，他说了他会来的。我们在这地上，我们可不要变心呢，我们可不要怀疑他会不会来，我们可不要爱上别人，特别是爱上这个世界。追求这个世界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发现你已经变了。还有一个重要的不改变，耶稣基督仍然是保持着这个人性，他道成了肉身，完成了救赎的使命，他没有再脱下人性，他不需要了，太局限了。神性是无限的，他有这么一个人性在那里面。上帝他选择了神性与人性在基督里是永远的同在，头和身体不分开，基督和教会二人合为一体。我们可以确信，我们作为人，作为他的百姓，永永远远的不会与神分开了。耶稣还说，我会荣耀的再来。加利利人呐，你这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耶稣是在云彩中被接上去的，天使也在现场，将来耶稣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荣耀。人们要看见人子坐在上帝的右边，借着天上的云降临，那个时候他要差遣天使用号筒的大声，将他的选民从四方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台。那时候信他的人都会昂首挺胸等待救赎，不信的人会吓得魂不附体。荣耀的基督是这样的来，之后会有审判赐给信徒那荣耀，他是一个荣耀的君王。你看他降生在马槽里，在十字架上受羞辱，但这不是他本来的样子，他是因为你和我是这个样子，他才成为这个样子的。他本来的样子是极其荣耀的，而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他不需要再来救赎我们，上十字架，他不需要再以那样谦卑的形式，罪人的样子来。他把自己的本相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，这样的荣耀的未来就是我们的未来，信徒的未来。羞辱已经过去了，基督全是荣耀，在基督里面的全是荣耀。你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，这样的荣耀是我们的安慰， 盼望、力量。耶稣是因摆在前面的喜乐而轻看了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我们也在这条道路上，在这条传福音的道路上，就如同使徒行传一样，不断的骚扰、监狱、暴动、诽谤的时候，我们有这样的盼望，耶稣基督再来，这条路的终点在哪里？是荣耀的耶稣基督。就是这样的，在苦中，在舍己当中，在背起十字架当中，在走着。因摆在前面的喜乐，我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亲爱的信徒，你是否以基督的再来为你的安慰和盼望呢？你是不是手头的一切的工作都或多或少的都是在为他做的？就好像新娘在预备着新郎来，他在做嫁妆一样。新郎让我做什么，我正在做。虽然有一切的不公平，有诽谤，有羞辱，有苦难，但只要想到耶稣基督再来，他会抹去我一切的眼泪，他会把公义的冠冕要给我，他要接我永远与他同住，他永远不会离开我。这就是你的盼望，你的安慰了。你为他活着，你活着是为了等着他再来。我们中间不信的朋友，就是不爱耶稣的朋友。耶稣说我要再来，你可能不信耶稣会再来，或者你可能不信人会死而复活，还要被审判。但是未来的事情是上帝来定的，不管你信还是不信，上帝他创造天地，一切的事情他定了，而且他不会撒谎，他说有审判就有审判。当耶稣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的时候，圣经描述不信的人是吓得魂不附体，大声哀哭，恨不得大山都压在自己的身上，也不愿意看见耶稣的降临。你预备了耶稣的再来吗？就好比一个学生上课，老师说会有一个考试的，但是我不告诉你考试的时间。有的学生相信，但你可能不信。怎么去预备呢？悔改，认罪，求耶稣救自己，愿意离弃自己的罪恶，过圣洁的生活，这就是在预备自己。总而言之，耶稣升天的时候，他给了我们使命、安慰和盼望。他不要我们关注什么时候这个国度完全的降临，你不要关心这个，你关心的是你要为我做见证。不要以为这个国只是以色列，这个国要直到地极的，你们要离开耶路撒冷的，你们要看见我真的是升天了，我到上帝的右边，我去哪里你们也去哪里，我活生生的在你们面前，我要走了，我先去了，是要你们过来。你们在地上，我与你们同在，是更深的同在，我还给你们力量。他安慰门徒， 让他们有那数天的喜乐和盼望。他们一边受苦，一边等待着前面的荣耀。耶稣升天了，门徒好像失去了，但是他们得着了圣灵。历史的车轮已经走过了升天，每一天都在驶向世界的末日，国度的完全的日子，恢复的日子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。那么这一个历史的车轮对教会的要求是，你要为我做见证。他对每一个信徒都是这样的嘱托，你是否愿意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神来做？而神说了，你要为我做见证来荣耀我。虽然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了。当他来的时候，愿意他对你说，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求你圣灵降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得着能力，让我们的心为你的殿焦急，为你的事热发热心，让我们调整我们生活的每一步每一个环节，让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是你所喜悦的。赦免我们犯了许多的罪，我们相信圣灵会调整我们一切所做的，我们的心会从这个世界和撒旦和肉体中移开的，因为是圣灵胜过他们。我们这样祈祷，是奉靠基督的名，阿们。